蜀国的皇帝往旅游业和通奸业发展，这吴国的皇帝呢，热衷搞白色恐怖、监视系统，还有派系斗争。那魏国皇帝曹睿的娱乐活动是什么呢？
建筑业，
建筑业，
还有景观设计，
还有景观设计。
嗯，
哦，这些皇帝都很有创意啊。
哦，这诸葛亮死后的第二年啊，曹睿啊，对建筑的狂热全面发作，他已经开始在这许昌跟洛阳大兴土木盖宫殿哦。
嗯，
接着呢，他宣布啊，要铲平北邙山。
北邙山，北邙山不就是东汉最后那两任皇帝汉少帝跟汉献帝这对小兄弟他们小时候逃命的那个山吗？
嗯。这曹睿啊，看着北邙山啊，
嗯，
越看越不顺眼
哦。
他想要盖一个瞭望台哦，
嗯，
好让他可以瞭望到这河南省的黄河渡口。
哎呦，
所以啊，他要铲除掉北邙山，盖一座漂亮的瞭望台。
哎呦，
哦，愚公移山，还好被大家给劝阻了，
是，
不然不想要死掉多少的愚公跟他的子孙。嗯，
真的，
这一被劝阻啊，曹睿心有不甘。又设计了一个九龙殿，
哦，
殿前啊有白玉堆成的水井，
嗯，
所有的栏杆啊都用这绸缎给包起来，愚公啊用这玉啊雕出了九条神龙，
哇，
再挖了一条水道，把河水啊引到九龙殿前哦，水呢从大型的玉雕青蛙的嘴里面灌进去，
嗯，
再从这玉雕神龙的龙嘴里面喷出来。
哎呦，水从龙嘴里喷出来啊，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水龙头哎。
哦，这水啊喷出来之后呢，它还带动了水车，
嗯，
靠着水力啊，可以使这雕刻的木头娃娃表演跳绳、斗剑，还有打鼓。
哎呀，果然还是魏国比蜀国有派头。
就是啊，人家蜀国皇帝无聊只能去看水，魏国的皇帝都盖出一座水上乐园来了。
吓死人！真正让这个刘阿斗被比下去的，是魏国的皇帝曹睿，他收集美女的效率。
哦，
曹睿把皇宫当中的小老婆啊，组成了一个女性内阁，这个内阁分成12个等级，全部都有官位，还发薪水。
真的是薪水吗？应该是零用钱吧？
不是零用钱，真的是薪水。这12级的小老婆当中啊，最高级的呢叫做贵嫔，她的官位啊比相国还要再高两阶，她的薪水啊比亲王也要高两阶。
哦，这个女生内阁，哎，她也要治理国家大事吗？
哦，国家大事呢，另外设立了女尚书来管。
是女秘书还是女尚书？
其实是女秘书啊，可是曹睿把他们的官位啊叫做女尚书，一共呢设了6个女尚书啊。这6个女尚书必须会读书看字，而且呢也必须是美女，负责替曹睿批公文。
哦，还真高级。哎，要6个美女来批公文，会不会太多啊？
啊，不算多，不算多。这魏国的大臣替他们的皇帝统计的结果发现啊，曹睿的12级的大小老婆加起来人数已经将近1000个人了。另外服务这一些大小老婆的宫女啊，总数超过3000个人。所有这些女生的薪水，再加上这些老婆没事就赏钱给自己的娘家，所花掉的费用几乎等于魏国一年的年度总预算。
这曹睿啊，把这么多女人都留在宫里自己用，
嗯，
又花了国家这么多钱哦，他被这些大臣们念了好几遍，又好几遍被念。终于有一次啊，啊，他受不了了，下了一道有良心的命令说，听说最近全国的女性严重的缺货。
什么话？
我们魏国英勇的战士们很多全都娶不到老婆，
嗯，
士气低落，这样不行。
那要怎么办呢？
我国啊，应该立刻举行美女的户口普查，
又来了，
来查清楚这些美女们呢，都嫁给了什么人？
哦，
如果啊，美女嫁的是没有参加打仗的老百姓，
嗯，
或者是嫁了没有地位的小官啊，就叫他们通通一律改嫁
啊，
全部要嫁给我魏国英勇的战士。
哎呦，这个皇帝蛮懂得鼓舞士气的嘛。
嗯，你不要太早下结论
啊，
这曹睿的命令还没完
哦。
他说，如果不愿意自己的太太变成别人的太太，
嗯，
那就要交出家里的牛马畜生
啊，
来把太太赎回去
哦。
交上来的这些牛马畜生，
嗯，
他们的年龄跟容貌，
嗯，
一定要跟这位漂亮的太太的年龄跟容貌要相对称。
什么鬼命令？牛跟马还有容貌，还要跟太太的容貌相对称？
哎呀，大概是怕人家老百姓啊，拿那种快要死掉的这些牛马来充数吧。哦，这下搞得许多不愿意分开的夫妻啊、拼了命去借高利贷来买牛买马，才能够保住太太哦。借不到钱的人呢，只好眼睁睁的看着太太被人家抢走。
哎呀，这不是等于被国家强逼着去军中当慰安妇吗？
慰安妇，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啊。
曹睿啊，他命令啊，还有一条实施的重点，
嗯，
那就是啊，所有要送去军中的美女都必须先送到皇宫，先做健康检查
哦，
要通过健康检查才能够分配到部队里面去，以免有损我魏国战士的健康。
哦，这是例行的健康检查，这应该要做。
哎呀，什么例行的健康检查，这根本就叫做障眼法
啊。
曹睿真正的目的啊，是抢在全国的战士之前啊，自己呢先来挑一遍，把那些啊漂亮的通通留在皇宫里面，
嗯，
这看不上眼的、啊、才送出去皇宫啊，分给部队。
哎呦，可是这样子这些女生的人数就不对啦。比方说送到皇宫去做健康检查的如果有5000人，那检查完出来只剩下3000个人，哦，这全国的军事都会说话吧？
这不会的，你放心好了、
嗯、
虽然这曹睿啊暗杠了一些美女，可是呢送出来还是5000人。
怎么可能？
曹睿啊就趁这个机会把宫廷里面一些变老了变胖的阿巴桑的宫女来一次全面大清仓哦，所以啊最后这魏国英勇的战士们都啊分到了一批阿巴桑美女。
真倒霉
哦，难怪士气就更加低落了哦。
是啊，
这本来啊有太太的老百姓啊也被搞得家破人亡哦、
嗯、
只有曹睿啊宫里面的宫女全部焕然一新。
哦，这曹睿应该改行去变魔术啊，这真是叫人叹为观止啊。
是啊，
曹睿哦这样子又盖房子又搞女人，终于呢搞到36岁的时候啊就病死了，由太子曹芳呢来接任魏国的皇帝。这曹芳只有8岁，
嗯，
负责呢替曹芳小朋友来管理国家的就是司马懿跟曹爽。
这曹爽啊一直觉得魏国呢是姓曹打下来的天下，
嗯，
实在啊不应该让这司马懿啊作威作福哦，所以曹爽呢就用尽各种方法，这逼的这司马懿啊去当什么太傅啦、
哦、
这手上啊一点军队都没有，
嗯，
司马懿呢受尽排挤啊，没办法只好请病假回去窝在家里不做官了
啊、哦，
他的两个儿子啊司马师司马昭也跟着一起放长假陪陪爸爸在家里打打小麻将。
这司马懿父子躲在家里面不出门，可是曹爽还是不放心，怕这父子三个啊在搞鬼，说不定在家里面做炸弹或者呢请了巫师在家里面做法要对付自己。反正曹爽怎么想怎么不放心，他就派了一个手下叫做李胜的 叫李胜去刺探一下司马懿的情况如何。
那这个李胜呢，刚好要去荆州啊，当这个新上任的荆州刺史。
嗯，
所以啊，就借口呢要去向司马懿拜别辞行，登门啊就去拜访司马懿的父子。
司马懿一听说李胜来了，赶快就把自己的发髻散开来，搞得是披头散发，一副糟老头的样子。司马懿呢又故意叫了两个佣人进来扶住自己。等到这新上任的荆州刺史李胜走进来的时候啊，这两个佣人呢就好像很吃力地扶住司马懿。司马懿啊歪歪斜斜地坐在床边，嘴巴里面啊一直在呻吟啊。这李胜一走进来啊，看到司马懿这个状况，吓了一大跳。哎呀，好久没有拜见太傅，太傅你病得这么重啊。太傅啊，我李胜受了曹爽大人的委托，给你送来一只鸡啊。
你说几只鸡？
就是一只鸡。
就是一只鸡。哎，太多了。太多了，吃不完
啊。什么九十一只鸡啊，李胜吓一大跳，怎么差那么多啊？他赶快说，哦，太傅，不是九十一只鸡，是一只鸡。
啊，是一只鸡还是很多啊？哎，不行啊，不行啊！
怎么又搞成十亿只鸡了？哎呀，不是十亿只，我说一只鸡
啊！哦，十亿只鸡啊！哎，到底是几只？
我的妈！这李胜啊，拍一拍额头啊，算了算了，不要再管有几只鸡了。李胜呢？就把话题往下带，他说，太傅啊，皇上呢派我去当荆州的刺史，我来跟你辞行的。
荆州刺史，荆州在黄河河道，来你要多加油啊！
我多加油，你把鼻涕先收起来吧，吓死人了！怎么搞的？长江扯到黄河河道去？哎，太傅，我要去做的是荆州的刺史，不是滨州的刺史啊。
哦，对不起对不起，原来是青州刺史。哦，那在山东很好啊。
又搞成青州了。哎呀，李胜真的快昏倒了。他呢就把司马懿旁边的佣人拉到一边去，说，太傅什么时候病成这个样子的？旁边的佣人就回答了，我们太傅啊已经耳聋都听不到了。这时候呢，就有佣人又端了汤药进来，跟太傅说，太傅啊该吃药了。
这司马懿啊颤抖的张开嘴巴，哦，这一口汤药都还没有吞进去，哦，立刻去呛到吐了出来。
哎呦，
哦，那汤药啊流得他的胡子啊衣服啊棉被到处都是哦。
嗯，
这司马懿啊情绪激动的哽咽了起来哦。
哎，
他对着李胜说，我病这么重，早晚就要是死尸了，我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还不成才，我就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替我好好教这两个儿子。你见到曹爽大将军的时候，拜托他照顾我的孩子。
少说两句吧。
哦，这司马懿一口气说完这么多话，转 呼呼的倒在床上。
朕看看这情况实在是不妙，赶快就找个借口告辞了。他呀，嘟嘟嘟嘟嘟嘟跑回去就告诉曹爽。曹爽听完之后啊，高兴的大笑说，哈哈哈，司马懿这老家伙，他早一天死掉，我就早一天高枕无忧啊。还在喘吗？喘完了没啊？
这等着吕胜走了之后呢，这司马懿喘气的声音
哎呦，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哇，好奇怪啊，这司马懿啊，不但不聋不病，而且啊，他身强力壮的马上从床上跳起来。
这太夸张了。
他对着两个儿子说，啊哈哈哈哈，这曹爽以为我快死了，一定对我不加防备啊，等机会来的时候就看我们的了啊。